诸位同修，我们为师三师颂，今天要讲到第六讲，对吧？第六讲要讲四量能辨识第七识。古书上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知敬其义，是诸佛教。后来有人探讨，这个所谓知敬其义，指的是哪个义呢？究竟是我们这个愿力心的意识，还是愿力心之根，即所谓摩那识义根？古代大德认为，知敬其义的义，指的是第七摩那，指的是义根。因为第七摩那本身是一个染污识，它跟我痴、我见、我爱、我慢这四个根本烦恼心说纠缠在一起，是摩那识成为染污识。而摩那识又是意识之根，前五识里有一语五句意识来取前五识了解分别，所以由于摩那的污染，前六识统统污染了。因此所谓知敬其义的义，指的是第七摩那。但是摩那识本身没有善心说，摩那识本身不能够修行，只有第六意识有善有烦恼，善烦恼通通在我们的意念之间。如果能够转染成净，常常让善心说其现性，而压抑断灭烦恼心说其现性，这样由于第六识推动自理，而就能够让第七识转染成净。因为我们讲到第七识，所以事先讲这一首偈子。我们看第六讲四量能辨第七识，在三能辨识的初能辨，就是一数能辨第八识。已与上一讲讲完，今日再讲次第二能辨，也就是四量能辨的摩那识。古人讲解第二能辨，也是以八段事义来扩分。我们现在就像初能辨的阿赖耶识一样的列表如下，以八段来分，所谓具体出名门，是第二能辨四识名摩那。说一门呢，它是一与第八阿赖耶识，同时又言与第八阿赖耶识，那所以就是颂文里边的一笔转圆皮，它是一与第八阿赖耶识来转变转现来转，同时它又圆与第八阿赖耶识。那么说一门说圆门这五个字就是颂文里边的一句一笔转圆笔。他的体性形象门就是四量为他的性，同时四量为他的相。本来四量只是第七摩那的形象，但是他的体性微细难知，所以就以他的形象来代表他的体性，因此就有这一句的四量为性四量为相来说明他的体性形象。心所相应们，他的哪些心所相应呢？那么就是所谓我痴我见我爱我慢， 这个是四个根本烦恼心说。另外呢，机遇出动举，表示这个下边还有五个偏性心说，八个大碎烦恼心说，还有一个别境里边的慧心说。这样我们来算算，八个大碎烦恼心说，再加上五个偏性心说是13个，再加上一个别境的慧心说是14个，那么再加上这4个根本烦恼心说，所以第70一共有18个心说跟它相应。在三性分别里边，所谓善恶无忌，在这三性里边，第7摩那识它是有福无忌，所以说有福无忌舍。善恶无忌，无忌就是无忌，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再多加个有福，那是因为它为4个根本烦恼所覆盖，说纠缠，说为死祸八大相应期，4个根本烦恼，还有8个大碎烦恼，因为跟这些烦恼互相呼应，这样就成为一个有福无忌。皆系分别门，是说为随说生说息，所以说生说息是他跟着阿赖耶识走，阿赖耶识到哪一界他到哪一界，到哪一地他也到哪一地，最后是七灭分为门，到了阿罗汉位，到了灭尽顶的位，到了出世道的位，这个时候才能够断灭，就是说四量然无形的思量断灭，而可以转世成智。前边这是这八段释义的这个标出它的名称，我们后边接着再来讲解。从第一段讲起，第一段的八段释义，八段的第一段，第一就是具体出名门，此第二能点是实名摩那，此第二能点就是说出这一个实的实体，这一个实第七实的实体就是此第二能点，就是四量能点，而它的名称呢就叫做摩那。摩那是印度梵文，照子乙的翻译，摩那分为翻译为乙，后边这个梵文翻译为识，合译起来称为乙识。但是如果给第七识也翻译为乙识，这就跟第六那个乙识完全同名了。因此保留摩那识的原名以示区别。第六七识虽然同名，但是它的解释不一样。第六识它是依于一根而生出之识，它是依住识。第七识是一识说一，第六识说一之根，它的体性本身就是一，所以是赤也识，称为识论曰：赤识何异第六一识？这个识跟第六一识有什么不同？此赤也识如藏识名，识即一故，彼一住识如岩石等，识亦一故。在经论中以第七识名义，不名为一识者， 大概有下列三种原因。我们先来讲这个所谓吃野食、衣住食。在印度文的文法里边，梵文的文法里边来解释名词的时候，它有六种规则。有一本专门的小书，名字叫做《六离合式》，一二三四五六的六，离开的离，合起来的合，解释的是，这个是在印度文的文法里边很重要的一本著作。它的意思就是说，解释名词的时候有六种方法，先给名词分解开，一个字一个字的解释，然后再给名词合起来，整个的来解释这个名词。而这样的解释里有六种方法，例如说解释中华民国，他给先给这四个字分开，什么叫做中，什么叫做华，什么叫做民，什么叫做国，最后再给四个字合起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中华民国。这个叫做离合，先分离开个别解释，再合起来整个解释。而解释里边有六种规则，就说为衣住食、吃野食、多菜食、代数食、离合食、相位食。这个要是给人让人看得头昏脑胀的啊，要依着这个方法来解释名词，我们平常没有用这一种方法，让我们一下来出用的时候会使人头昏脑胀。什么叫做衣住食呢？例如这个地提摩那食，它是衣食之根，第六食衣与地提摩那而生起。那么这样呢，第六食成为衣食，它就是因为衣与摩那，衣与衣根之食成为衣食，这个叫做衣住食。那么第七摩那，翻译中国话里就称为一根或者一食，而它本身的一就是食，食就是一，它不是一与别的食而生起，它本身的作用，这个食它的作用就是一，就是食量的意思。那么它这个就叫做吃野食，支持它的作用，这个叫做吃野食。它如果有很多种作用，就叫做多菜食。如果它里边带着许多名数数目字，就称为代数食。啊，如果两个名词在一起而互相违背的，而称为相违食。这个要是不经过一番认真的理解研究，刚听到这些名词，使我们觉得很不习惯，没有用过。事实上，简单的说，吃野食就是它自己本身的作用，衣住食是它依于其他的，依于其他的而有了它的作用的时候，称为衣住食。那么第七是名义，它是一根，它不成为一食者，大概有下列三种原因。第一，如果要成为一食，它就跟第六食的一食相混淆了。第二，有一本论典叫做《顺利争论》卷十一曰：“心一食，体虽是一，而寻次等议论有异，在解释上不一样。所谓及其 国民心，及其国民心指的是第八识，思量国民意指的是第七识，而了别国民识指的是前六识。所以第七摩那及其的心意不及第八识，因为第八识是及其积聚万法种子，所以第七摩那不称为心，而它了别的作用呢，又不及前六识。前六识对外了别六境六尘，而第七识只是对内，所以它了别的意义不及第六识。但是它思量的意义却是为其他识所不及，所以叫做意，故名为意。此识是第六识的尽说一，故从第六与说一之根而立命。那说一之根的一，当然就是第七识，故此名为一。这个一段解释就是说，为什么它叫摩那识，为什么它不翻译成中国的意义成为意识或者意根，这个就是说出它不能够翻译的理由，并且说出这一个识它的差别作用。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恒顺思量。八段的第二段说一门，说一一必转。如果照宋文来说，它是五个字，一笔转圆批，它是一与第八识转去转变转现，同时用圆律第八来也是凡心识生气，比如说一八个八识心妄，八个识任何一个心识生气，它比如它说依靠的，比如说依前无识依于无根，言识的生气是因为有了言根，言根跟尘色境相对，这个时候就有了言识，耳根跟声境相对就有了耳识，以至于身根跟身根跟处境相对，这个时候就有了身识。那么第六识它是依于第七识而生起，而第七摩那识它所依的呢就是第八阿赖耶识，因为第八阿赖耶识是根本识，第七识是依于第八阿赖耶识而生起。所以三世颂的颂文就说了一必转，一与第八阿赖耶识来转变来转现来转起，一是一致的意义，转是六转的意义，是相续转起的意思。一必转中的一个必指的就是第八阿赖耶识。瑜伽师地论曰，又有阿赖耶故，再有摩那。因为有了阿赖耶，然后才有摩那。摩那识依止于阿赖耶识，相续六转，跟随着第八转现。摩那识它是依于阿赖耶识而生起，同时又依随着阿赖耶识相续六转，跟着第八识现转现，何以第八识不离说一门，而此第七识要离一个说一门呢？我们看看前边讲到一数能变里边，它没有一个说一门，因为第八来也是不需要一，因为第八来也是它是主识的根本，它是为其他的识来依靠，而他自己依于他识的意义并不显著， 所以并不离一个，所以闷。而欠其实一语根本时的一语现住，所以拆别离了一个说一这一闷。摩那时跟阿赖耶识关系之为密切，就一致来说，摩那时一语阿赖耶识，摩那时为能一，阿赖耶为说一。我们曾经讲过，佛经里边常常用能说两个字，能是主动，说是被动。这个在这个地方，摩那时是能一，阿赖耶识是说一。所以事实上阿赖耶识他也同时他也一与摩那识，这两者的关系是互相为一。摩那识一与阿赖耶，阿赖耶同时也一与摩那，这两者的关系是难兄难弟。摩那跟随着阿赖耶，阿赖耶到三界到九地到任何一道，摩那一定是随着阿赖耶同时去，因为这两者是分不开的。所以这两者是互相为一，八识心妄及其心说皆有说一。譬如草木与地为一，草木、树木、花草要种在地下，种在空中，它就无说一，热力与说一就不能够生长。而诸实之说一有三，曰因缘一，增上缘一，增无间缘一，此分数如下。任何一个实的生气，在这个地方说它有根本上说它有三种说一，事实上这个就是心识生气四种愿里边的三愿了。我们先看第一，因愿一。因愿一又称为种子一，一切色法心法各有它的种子，这种子是储藏在第八阿赖耶识里边，待愿而去显性，称为十论曰诸有为法皆脱此一。即是说一切有为的色心显性法各皆需掌托各自的种子为说一，方能生气。我们常常说阿赖耶识储藏万法种子，摄持万法种子，而能够生气万法。那所以每一个识的生气都要由他所依靠的、所依赖的。而这个地方所说的因缘依，是对于这个生气的果来说，那么就是以他自己所掌托的种子为他的因。也就是说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为欠其实生气的原因，而阿赖耶识本身也是由于种子所变。所以这个地方所说的因缘依者是对果得名，因即是缘而显性名果，故现能生显性的种子称为因缘。心识生气，心色诸法生气，心法要具备四种愿，就是清音愿、增补捐、增补兼愿、说愿愿、增上愿。色法生气只要清音愿跟增上愿。而这个地方说的第一种因愿一，事实上就是清音愿这个种子。这个第一条里边也说过，说为清音愿就是种子，而增上愿一是一命具有一， 增上是增加它的效果，促进它发展的意思。具有是互为因果，互补互依的意思。与前五识来说，如岩石依于岩根，而岩根呢越依于岩石，热却其一，在两者皆无其用，而必舍身亦复如是。增上愿，任何一时生气，除了种子以外，还要帮助他，还要有许多帮助他的条件。例如我们岩石生气要有光明，没有光明岩石就没有作用。耳识生气要有空间，如果那个声音直接的在耳膜的旁边，凡人听不到，或者是给耳膜震坏。所以每一时的生气都要有它帮助的条件。第二是增上愿意，第三是增五间愿意。这个一命开造意，增五间者前念后念相似曰增，相续不断的名为五间，五间五间不间断。增五间愿意是前念为后念之说意，凡是心法皆是如此。所谓心法，海过心妄心说在内，相续不断是名无间，若不相续便是有间了。所以必须前念是灭，后念是生，永远不断，故名增无间愿。开造一者，也就是心法与一刹那间不能够二气并气，彼此前念心灭，让出显性的位置，后念方能生气。这也就是前念开造后念的意思。前念为后念开造，后念跟随着前念而生气。在一刹那之间，一刹那是极短极短的一个时间单位，在一刹那之间，两个心体不能同时并起，也就是说在一条窄路上边，只能够用拿下一部汽车，绝不能够两部并排而走。前边这一部汽车开走了，后边这一部汽车才能够循着原来的这个位置跟上去。增五间，增五间，我们这个心识就是刹那不停的横转如瀑流似的，没有间断。我们这个第六识意识不会间断，所以才称为心愿已满，所以才称为妄心虚妄之心。这个妄念不断，心一空性，一空闲下来，胡思乱想，前三皇后五帝，一切的杂念都由心头泛起。怎么样能够减少我们的妄念呢？还是一句佛号啊，念佛，一句佛号就能够维持我们正念相继，就能够给杂念妄念排除掉，不让它生气。我们曾经说过，心识升起具备四愿，清音愿就是种子，增五间愿就是前一念为后一念开道，后一念随着前一念升起。那么增上愿就是帮助他升起的条件，但是还有一个说愿愿，心识升起要有对象，没有对象他不升起。眼睛的对象是一切能够看的东西，耳朵的对象是一切能够听的东西。如果是净空，心也就空了。反过来讲，如果心空，净也就空了。同样还是互为因果，但是我们初修行的凡夫要做到心净俱空，是何谈何容易呢？很不容易了。第三是说愿门，也就是说第七摩那师他说愿侣的对象是什么，说愿门。 辟传愿辟，这个辟愿辟这两个字指的是底期摩那师他说愿之境，他说愿侣的对象，他说愿侣的对象是什么呢？就是第八来也是对法论专业上面说，意者为一切事愿阿赖耶识，就是说这一本论典上边解释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意识啊，就是摩那识呢，摩那识它就是在一切事所有的一切事件内愿侣第八阿赖耶识。摩那说愿之经是第八识阿赖耶识，但此有意，此意有意说，这个又有不同的见解，在印度的释达论师里边他有不同的看法。像南陀邓斯一位第七师双愿第八师的心王心说，愿心王以知我，愿心说以知我说。我们人人都有知我的执着，所谓我知法知，我知知我，同时也知我说，我说就是法知。但是南陀等几位论师他们认为第七识他说愿侣的是第八识的心妄跟心说，心妄就是第八来也识，心说就是出作以首相思五个心说。愿侣第八来也识以知作为我，愿侣心说而知为我说。第二霍扁等即为论师一位，第七师双愿第八师的减分跟想分，愿减分以知我，愿想分以知我说。这个他们两位的意见就不一样了。那么还有一件不一样的，安慧正师一位，第七师双愿第八师的显性种子，愿显性以知我，愿种子以知我说，这有一种说法。最后护法论师他以为第七师恒愿第八师的减分而其我知，与第八师无事以来一类相许，似乎是常是一，有恒为诸法之说一，好像有主宰的作用，所以即之为是我。可以说第七师为愿第八师的减分力，因为受精等作用是减分所宣现实，所以第七师为愿第八师的减分。以上是说一般都以护法论师之说为正义，正义就是正确的意义，护法论师所说的是正确的意义，那就是说第七摩那师他的减分，减分是能够愿侣的嘛，他说愿侣什么呢？愿侣第八阿赖耶识的减分。为什么要愿侣第八阿赖耶识的减分呢？所谓减分就是第八识的实体，而第八识五识以来横转如瀑流，横世相许，好像是永远的存在，那么同时又好像是有主宰的作用。那么恒一有主宰这几个条件就代表什么？就代表我，所谓我就是能够永恒的存在，唯一的存在，并且能够主宰我自己的这种作用，这个才叫做我。为什么佛教一致说无我，在三法印里边说诸性无常诸法无我，佛教为什么说无我呢？因为照着婆罗门教的梵我大梵天 创造了宇宙，人生人都是大梵天的一部分。照着婆罗门教所说的我的意义的我是唯一的存在，是恒常的存在，同时我能够主宰我自己的这个身体。可是事实上我们人类不是唯一的存在，不是恒常的存在，也做不了自己的主。我头痛，我说不要痛，他照样痛。一杯开水浇在我身上，给我皮肤烫烂了，我说马上好起来，他也不会好起来。由此可见，人是做不了自己的主。既然做不了自己的主，就没有一个能够主宰我自己的我。因此佛教三法印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我最近读弗斯比丘的书，他里边有一段说的很有意思。他说后来婆罗门教为什么复兴呢？佛教为什么衰亡呢？因为佛教说诸法无我，诸法无我是绝对真理，但是人人都害怕没有我，人人都希望有个我。我这一辈子努力行善，我下一辈子希望待到好的环境，希望生西方，生天道，或者是来一生我希望有这个能够待到福报，我希望有个我。如果照佛教说诸法无我，会使人感觉到很恐怖，很恐惧。所以说后来婆罗门教复兴一直还是提倡所谓凡我一入的圣我，这个诸法无我就是许多人呢觉得不敢接受一样的。事实上真正说是诸法无我，不但没有一个恒一主宰的我，同时这个五蕴祸合之身只是一个假我，五蕴祸合有了一个我的存在，五蕴分离，我到哪里去了呢？所谓地大归地，水大归水，火大归火，风大归风，这是我的肉体没有了，消失了。我的精神作用呢？精神作用也不过就是一个阿赖耶识，所谓万般带不去，唯有耶随身。耶随身并不是灵魂转世，它只是在这个耶里，只是一种潜在的一种功能，是随着这个功能去转世，而并不是像有一个永恒轮回的灵魂一样的。这个说起来意义非常深，我们没有这个时间来分析，我们还是继续往下边讲。这个也就是说，说愿门，他说愿侣的对象是第八阿赖耶识的见分，第七阿赖耶识的见分，愿侣第八阿赖耶识的见分，这个叫做什么呢？一心愿心真在之，中间相分两头生。第七阿赖耶，第七摩那的见分，愿侣第八阿赖耶的见分，这两个见分中间生出一个我相，就是中间相分两头生。我们看第四体性形象门，它的体性跟形象是什么呢？颂文里面告诉我们，思量为形象。思量为形象一句是指这个第七识的体性与形象。所谓体性，指的是第七识的实体，也就是四分中的自证分。所谓形象，就是能源的作用，也就是四分中的见分。既然体性跟形象不同不一样，所以在释义里边分为两门，就是体性门跟形象门。我们前面这一个表上边是八段，那么它只是说为体性形象门，而下边的 它就分成两门，一个是四量为形，是它的体形，四量为相，是它的形象。此时恒常支持第八识的减分为我，而四量集组的作用就是第七识减分的作用。第七识唯一的作用是什么？恒顺四量，就是四量集组。这个四量集组的作用就是第七识减分的形象。但是以第七识的体性微细难知，所以以涌现体，以四量为它的体性。真正说第七识的体性微细难知，我们不了解，也就像前边说第八识一样的，不可知，知受除了啊，前面先加个不可知。甚至于玄奘大师的八识规矩颂要先加上一句浩浩三藏不可穷，指的就是第八来也是像汪洋大海一样的那么广阔，那么的深，而使我们不能够穷尽。这个地方四量的体性微细难知，所以以它的形象来代表它的体性，这个叫做一用现体。四量的意义里，四是四律，量是量度，识字圆经，凡有了别即有四量。因此宽泛地说，八个识都有四量的作用。凡是识、认识、了别外经、大致都有四量的作用。这个是从广泛的方面来说。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要特别突出第七识它的思量作用？因为在八个识里边来加以比较的话，经典上说机器明心，思量明意，了别能明识。机器明心指第八识，了别明识，机器明心指的第八识，了别明识指的前六识，那么中间这个第七识呢，就是四量明义。莫那以义为义，义的作用本来就是四量，并且这一个识它的四量不是普通的四量，而是恒顺四量，恒顺四量。恒是恒常，顺是顺差，所以摩那识是恒常的顺差思量。以八个识分析，前五识没有顺差思量。我们一再强调，前五识是感觉器官，它没有推理判断的作用，它只是一种直觉，因此前五识没有思量的作用。所以它是既不是恒又不是顺的这种思量，根本就是没有思量。第六识有思量，但是这个思量有时候会中断，所以它是恒而非顺的思量。第六识会思量，我们时时开开的透过四心说啊，任何一件事情发生，我们都要透过四心说来思量判断。但是第六识不是恒久的思量，为什么？因为第六识有时候会中断。我们讲过这个名词，说为无为无心，即是生于无相天，如于无相定，如于灭尽定，或者熟睡而不作梦，或者闷觉，就是休克昏倒。在这些情况之下，第六识就中断了。那么因此第六识有思量，但是不是恒常的思量，它是顺而非恒的思量。第八识是恒时相续的，它也没有间断，但是第八识本身没有思量作用， 所以它是横而非身的食粮。第八识没有食粮作用，第八识的实体就是见分。见分他说愿力的对象，我们上一次讲过，就是根深七界种子，不可知知，知是支持万法种子啊。手是令无根深以为深，而是有觉手，处就是无知世界，简单的说也就是支持愿力根深七界种子。所以第八识没有质量的作用，只有第七识它是恒常的深刹质量。那么第七识它究竟质量些什么呢？它就是恒识支持第八识见分为自我而恒深质量。我们想想看，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忘掉自己呢？时时开开一分一秒都忘不掉我们自己。任何事情第一个先想到我，第一个先想到我。假如说我们拍一张团体照片啊，洗好了拿来了，每人分一张，你想想看，我们先从这里面找谁，先找我在哪里，绝对不先找别人，一定先找我。我们因为这个多生多劫在我们心之深处执着于我，已经执着于说不出多少生多少死。